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以色列民经过了红海以后，他们就进到旷野里面去。这一次他们发现和以前的在埃及的生活已经大大不相同了，先是遇到口渴的问题，找不到水喝，这是他们在旷野里面的第一次的经验。现在他们又遇到第二次的一个经历，这个经历也是很难受的。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十五章23-26节，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就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的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个时候他们经历到在旷野里面第二次，就是在红海的另外一端马拉那个地方，只有苦水，看到苦水。他们走了3天的路程，进到了旷野，他们感觉到口渴了。当他们终于来到水边，却发现这个水是苦的，不能喝。这些以色列民已经是蒙神拯救了一个民族，马拉是神带领他们所经过了一条路，一个地方。这个时候神特别为他们安排的这条路线，你可能不能明白，但马拉这个地方是每一个基督徒也必须要经历到的事情。当痛苦困扰着基督徒的时候，总是会令我们觉得非常不明白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人会说，为什么神会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我也不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但是我知道神并不是要借着这个困难来处罚我们，神是在教育他的儿女，在装备我们，让我们有能力去面对困难。主耶稣曾经这样说，你们在世上会有苦难，这个是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世界上我们会遇到苦难，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会遇见像马拉这种事情，在每一个信徒的生活，在人生的经历里面都有一个马拉，这是神所安排的。有人曾经这样说过，失望就是盼望，失望就是盼望，在失望的时候我们会有盼望，我觉得很有道理。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对我说，我想去读书装备自己去宣教，但是我父亲过世了，所以我就必须要留在家里面抚养母亲，所以我不能去读书了。又有一位年轻的姐妹，长得非常好看的，大家也很喜欢她，但是她的头发有那个少年白，就是有白头发，很白，少年白在她的头上，她也不抱怨。有一天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会有这个白发少年白？他告诉我说，他曾经在教会里面和一位跟他相当的年轻人订过婚，他们正要准备结婚的时候，后来接到国家的通知要去当兵，结果他上了战场，他殉职了，这是让他有这个少年白，头发有发白的原因。这个也是他生命中的马拉。人生难免都有挫折，有失望忧愁的时候，你的计划也许变成所计划的一事无成，破灭了， 就好像拼图一样，拼不起来。我自己也有这样的麻辣的经验，有这种经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麻辣，就是一些苦处，你我不能够绕道而行，我们不能够选择其他的道路，也不能跳过它，或者我们躲一个洞躲起来，必须要面对自己的麻辣。这个麻辣的苦水怎么会变成甜的呢？怎么回事情呢？我们知道神指示摩西，要他把一棵树丢在水里面，水就变甜了。申命记二十一章，申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三节有这样的话说：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被挂的人在神面前受咒诅。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这样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耶稣基督也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也是一棵树，树木造成了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使我们人生本来是苦难痛苦，会变成很甜美，因为主耶稣为我们人人尝了死味，除去了死亡的毒钩在我们的身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这样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使我们的痛苦、麻辣的苦水变成生命里面的甘甜的时候。接着我们来看第二十七节，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七节，他们到了以林，在那里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以林这个地方是一个充满了祝福和丰盛的之地，有七十棵棕树，十二股水泉，经过麻辣的苦水之后，神就带领他的百姓来到以林这个地方。记得圣经啊，就是在诗篇三十篇啊当中有一节经文说：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经过苦难，我们生出成圣的果子，带来的喜乐。西门彼得虽然他也曾经被关在监狱里面，可是看见后来天使把监狱的门打开了，保罗跟希拉他们也在曾经受过人鞭打，但是也看见突然间在监牢里面在地震，把牢里的门震开的。今天我们的天路历程当中，总会遇见麻辣的事，遇到痛苦的事情，但是最后我们会进入什么？以林这个地方，会遇到以林这个美好的一个结果。在神的计划当中，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常常让我们经过麻辣这个地方，后来就到达以林这个丰盛的地方。你应该记得约瑟，在旧约约瑟也有这样的经历，摩西也有这样的经历，先知以利亚也有，大卫王也有，许多的宣教师宣教的也有。我相信你跟我也会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经过麻辣就到了以林。每一个阴影的背后，要记得虽然有阴影，但是后面就是有以林。每一朵乌云后面一定会有阳光，每一个阴影的背后都会有光明。经过了试炼，我们经过试炼以后必能靠主得胜。经过暴风雨之后，彩虹就会到来啊！有一位属灵的长者说：我在雨中追寻到彩虹，在雨中看见到雨后的彩虹。这个就是神带领我们的基督徒生活的方式。所以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目前遇到难处，后来他们进入到了以林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榜样，一个经历。现在我们已经查考到关于以色列民他们的经历，他们离开了埃及，过了红海，来到西乃山，他们有七个所记载的有七件事情，他们所经历的都跟我们基督徒生活有关系。以后我们会慢慢看见以色列人的经历跟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到目前为止他们以色列人，我们看见他唱过了高唱的摩西之歌，走了三天的路程又遇到没有水喝，又到达马拉这个地方又发现水是苦的，最后他们就走到以林这个地方，在以林那里有丰盛的水源和树木。所以以林可以说是代表基督徒在苦难当中终于结出属灵美好丰盛的果子，灵性上成长的。神应许我们要带领我们进到以林这个地方。接着我们要看出埃及记第十六章，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犯罪，在他们在旷野当中也看见神给他预备玛拿鹌鹑作为他们的食物。我们也会认识到唯有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生命的粮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来看十六章一到三节，以色列全会众从以林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林和西乃中间逊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我们全会众都饿死吗？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之后才两个半月，当他们过了红海就开始发怨言，当他们渡过红海之后他们又高唱摩西之歌，得了好像过红海的神行神迹，这个是他们唱的摩西之歌，就是救赎的救赎之歌。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又开始发怨言了，这次他们又唱出什么沙漠的悲歌，悲歌我们可以称他们以色列人这一群很喜欢发牢骚抱怨的人。他们想从埃及为奴之地得到拯救，但是到了旷野之后发现旷野里面没水喝也没有食物，他们再出现这种抱怨的心态他们想起在埃及有肉吃有肉锅也想吃肉。也有许多人从罪恶里面被拯救出来之后，有时他们会回想到也且很怀念旧有的生活。不要忘记你我也会有这种试探，试探神并不是不想让他们的儿女吃得饱饱的，神不会不是想要他儿女都是饿肚子，神的美好的计划是带领他们要走过旷野。神已经应许过他一定要眷顾他的儿女，眷顾他们。我们看第四到七节十六章四到七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说，到了晚上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的。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摩西和亚伦问会众，你们为什么要对我们发怨言呢？我们不过是人，什么事我们也不能够做， 我们自己无法提供你们食物，神听见了你们的怨言了，你们会看见神的荣耀。这一次以色列人发怨言，神的荣耀就向他们显现。这里就告诉我们，神并不喜欢人发牢骚、爱抱怨、发怨言、吹毛求疵的基督徒，神不喜欢。在今天教会里面，也许也满了许多喜欢抱怨的基督徒，常常抱怨东抱怨西。如果你到一个教会里面，你对这个教会充满了抱怨，常常发牢骚怨言，我想如果你这样子的话，你最好离开那个教会。接着我们看第八节，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当你开始抱怨教会的时候，说我们要小心啊，不要随便抱怨，要非常的小心啊，不可以随便发怨言。你是否常常抱怨你的牧师，抱怨你的传道，因为他不像你想象中对你那么友善，或者说他上个星期没有跟你打招呼，或者说还是他最近没有来探访你，所以你就向牧师发怨言。不要忘记啊，因为他是牧师啊，传道人是代表神来教导你神的话语，在神面前他是负责传福音传道的。当然我们传道人有时也会发怨言，但是我们都要小心，不要随便发怨言，因为我们这样做就是对着神发怨言，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接着我们看第九节到十三节，摩西对亚伦说，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神不单单给以色列人玛拉吃，也给他们鹌鹑吃，他们用鹌鹑配着玛拉一起来享用，想来一定是味道非常的好。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玛拿是以色列人的每天的食物。接着我们看十四到十六节，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美尔。以色列人只能够每天一天一次收集够吃的食物，为一天的玛拿一天吃的分量就够了。接着我们看十七十八节，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极致用俄美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照自己的饭量收取。这里说贪吃的人也只能够有他自己那一份而已。接着我们看十九到二十一节，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玛拿 必须要在每天早晨收集，每个人都要去收集，人人都要去做，这是每一个人要去经验经历这件事情。玛拿是代表着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约翰福音新约约翰福音第六章32-35节，新约约翰福音六章32-35节证实了确认了这件事。耶稣他自己这样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在约翰福音六章32-35节，这是一段非常奇妙的话，可以解释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神就把玛拿赐给他们。甚至耶稣就用说，那个从天上的粮并不是摩西给你们的，乃是神赐给他们的。这个粮哦，这个粮玛拿是预表是什么呢？就预表到主耶稣那从天上来的粮，生命的粮，到他那里的必定不饿，信他的永远不渴。这是神也是给我们今天每一位归向神的人，因为基督徒我们所领受的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粮。接着我们看22-24节，出埃及记16章，到第六天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每人两俄美尔。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神就是按照一天一天的供应给他们的食物，每日的用粮按时候赐给他们。但是在圣安息日的前一天，他们就必须要收集两天的分量。玛拿代表什么呢？属灵的意义就是代表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他从天上降到地上来，为我们世人把他的自己的命舍了。耶稣基督乃是真正的粮，他赐给我们生命，也赐给我们每天的食物。我们在申命记第8章第4节，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旷野前后流浪了有40年，但是他们的脚却没有肿起来，好好的漂流走在旷野，脚没有肿。有一位医生啊，他是传教士医生，告诉我说，他说东方人的脚啊常常有这个脚的毛病。为什么他这个脚啊有毛病呢？他说可能是东方人啊，他为什么会脚有毛病，就是他们的饮食没有节制，吃的大吃大喝，造成了他们脚的毛病啊。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脚的毛病啊？我们饮食一定要正常，常常大吃大喝的人会不健康，会影响他的身体。所以很奇妙的，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他们的脚没有肿起来。所以我们基督徒饮食方面要节制。玛拿这种食物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最需要的维他命。他们在旷野流浪的时候走了很多的路，双脚不会肿，这样实在是很有意思。玛拿正符合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食物，这是他们正需要的。感谢神啊！今天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要学习，在神面前学习一个属灵的功课。遇到难处的时候， 不要先抱怨，也许我们在困难当中，神要行神迹，要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感谢神，主耶稣是从天上来的粮，是我们信他的人永远不可来到他面前的人，必定让我们的灵性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但愿你今天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常常可以来到神面前来亲近神，来爱他，跟随他的脚步，让我们在人生的旷野路里面，特别遇到试炼的时候，我们来靠主得胜，知道神凡事都有美好的预备，让我们仰望他，依靠他，知道神不撇下我们做孤儿，常常与我们同在。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